我们真是要感谢主，看到这么多的孩子在台上，那么天真活泼可爱，他们参加我们的主日学。但是我们要想一想，问一个问题，10年之后这些孩子还在不在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从过去的经验，孩子小的时候很高兴来参加主日学，儿童主日学、青少年主日学，然后慢慢慢慢一个一个都不见了。为什么不见呢？我们中间有失落的一代。我们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，是一代一代要传下去的。为什么传不下去？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，我们今天要思考。这个跟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有关系，属灵的征战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是一场看不见的征战，征战一直在进行，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不知道有这个征战。我不知道多少人当过兵，有当过兵受过军训的请举一下手。不多哈。有没有人摔过跤？摔跤，因为征战的原文是摔跤，肉搏战，像雅各一样肉搏战。我初中的时候参加过柔道，跟摔跤差不多。那真是要全神贯注，因为你有破口就被敌人拉倒，所以要有过这种征战或者摔跤的经验的时候，就比较能够体会什么叫做属灵征战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6章10到20节，请大家打开来看一下，身边有新朋友帮忙看一看，帮忙找到经文一起来念。对不起，我今天声音还是很哑，从去年就有这个现象，我现在才知道我真的是生病了，而且病得蛮重的。请大家也为我祷告。以弗所书6章10到20节，请大家一起来念，请。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让使徒保罗这一段很重要的告诫，在2000年之后也成为在我们中间你对我们的告诫跟提醒。主啊，我们都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，看不见的征战， 许多人不相信有这个征战，身在战场不知道身在战场。请圣灵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真实感受到身边有许多黑暗的势力，我们实在要警觉。请圣灵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听的一同来学习这个功课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
阿门。
大家熟悉圣经的史地吗？这字很小，以弗所在什么地方？希望大家读经的时候能够对圣经的实地也花一点时间，因为你看到那些留下来的历史的痕迹，更确信我们对于圣经上的教导，这些圣徒在我们之前的圣徒，历世历代的圣徒，他们也经过属灵的征战，甚至受到很多的逼迫。我们现在算很幸福的，在这地方可以自由传福音，自由的敬拜。我们实在要珍惜，特别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，夫妻要彼此鼓励，做父母的要带着子女有家庭的敬拜，家庭的祭坛，从小要做榜样，真的是很认真的，不是把主日学当作托儿所，而是真的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能学到。所以十年之后，这些孩子还在我们的青少年主日学，再过十年在我们的活水团契，再隔几年在青年夫妻团契，一代一代的随着年月的增长，他们也在灵里成长，变成成熟的基督徒，成熟的门徒。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。回顾当时的环境，这是以弗所现在遗迹，许多当时的情况，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保罗在以弗所经历了好多事情，历历在目。《以弗所书》是一本很重要的一本书，里面讲到很多神学的探讨，神学的教导，特别对于教会有许多的论述在里面。主耶稣升上高天，赐下恩赐建立教会。保罗一向是先讲理论，然后再讲生活的实际。说到第四章以后，就讲说天上的国民在地上生活的样式应该什么，要做神光明的子女。他举例了夫妻、儿女跟父母、主人跟仆人，这些都是很实际的。特别在我们这个21世纪移民的社会里面，这非常的实际。移民的生活很艰苦，从求生存的挣扎， 开始，充满了血泪。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信仰，不但日子过得很辛苦，也常常会打败仗，常常很软弱。所以这一段话是保罗最后说还有末了的话，说你们要靠着主做刚强的人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抵挡魔鬼。这边讲了是要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保罗为什么最后还有末了的话？他不是已经告诫了很多吗？告诫做夫妻的要彼此敬重，彼此扶持，告诫做父母的怎么教养儿女，儿女怎么样孝敬父母，告诫做主人的怎么样善待自己的仆人，告诫做仆人的怎么样忠心的服侍他的主人。这些古有名训虽然2000多年，难道不是我们今天每天过日子的准则吗？谁说圣经是一个过时的书？每次我打开圣经，不管看到什么地方，不管看了几次，再看的时候，总是有很新鲜的东西出来。实在是一本我们要常常翻阅的我们的生活指引。所以保罗为什么还有末了的话要说？他几乎是带着一个命令的口气，因为在可以看得见的伦理生活、家庭生活、工作场所、社会、国家一层一层的，除了道德法律之外，后面还有一个黑暗的灵界的势力存在着，这是保罗自己亲身体验的。所以他特别要在子民讲完了之后还要加上一句还有末了的话。其实不难看出来，大家如果把圣经打开的往前面翻四页，就看到以弗所书2章2节那边有一段话，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这边讲到邪灵，讲到今世的风俗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所以世界的实况就是这样子，世人的光景就是这样子，我们从前也跟他们一样随从今世的风俗，所谓世俗，所谓放纵肉体的私欲，也就是老我。这后面都有空中的掌权者，特别说的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他不但在空中掌权，他的掌权就是在人的心里，在人的心里运行。我们心里有邪灵运行，有邪恶的思想，有时候我们还没有警惕，还不知道，或是知道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这是他最可怕的一个地方。邪灵进行破坏人心的征战， 但是被迫害的人没有心防，不知道，毫无准备。想想看，这一场征战，属灵的征战，日积月累下来，鲸吞蚕食，我们的人心被鲸吞蚕食。有时候因为情面的关系，跟着世俗；有时候因为自己软弱的关系，跟随着肉体，跟随着老我。明明知道不对的事情，可是没有力量，站立不稳，就被推倒打倒，软弱退后，甚至有人就离开了教会，离开了团契，离开了神，离开了耶稣，离开了神的国度。想想那个情况是更凄惨，单枪匹马就被撒旦吃掉了。所以这边保罗特别指出来，属灵征战的本质，讲得很清楚，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，真正厉害的是空中、天空属灵气的恶魔，那才是最终的背后的目标。但是对一般人来讲，是一场看不见的征战，它的本质是我们要把人心夺回。就像我们的孩子们，他们从小长大在世俗的环境里面，这是一场儿童的争夺战。这个争夺战从小就开始了，到了青少年情绪不稳定反叛的时候更厉害，青少年的争夺战。所以许多可爱的儿童主日学的孩子们，到了青少年就不愿意来上主日学，不愿意参加聚会，怕同学耻笑，以福音为耻，以信仰为耻，家长束手无策，老师也束手无策，因为我们看不见，不相信有一个属灵的征战。这是一场持续战，是一场人心的争夺战。我们不相信，因为没有去思想，没有去观察。我们看一看圣经中属灵的征战，我们分三部分来看，从旧约中，从新约的福音书，从新约的教会里面来看这属灵征战。在旧约中，在伊甸园里面，亚当和夏娃受诱惑，这是有人类以来第一场的一个征战。亚当和夏娃受了诱惑，没有听神的唯一的一条诫命，就跌倒了。其实，在亚当、夏娃、伊甸园这个征战之先，这堕落的天使早就在这个之前就已经展开了征战了。这些天使被造的时候，它是完美的，后来却堕落了。他要升到高天之上，要跟神平等。在以西结书里面写的，在以赛亚书里面写的，所以就堕落了。讲到约伯记，撒旦对约伯的攻击，一场活生生的属灵征战，约伯本身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读者看得很清楚，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在列王记里面， 伊丽莎，亚兰王要来捉拿他，派了军队，他的仆人看得吓死了，说这么多军队怎么办？伊丽莎说，我心里有定见，为仆人祷告，仆人的眼睛开了，看了满山的火车火马，属灵的征战。讲到但以理，他的三个朋友被丢在火窑里面，尼布甲尼撒王一看里面怎么有四个人在那边火中行走，火窑中行走，若无其事，天使来帮助他们，属灵的征战。福音书里有许多属灵的征战，主耶稣他自己受撒旦的试探，他靠着圣经上的话抵挡了撒旦的试探，能够站立得稳，全身而退。另外许多主耶稣赶鬼，在格拉森赶鬼，他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福音，给他们权柄，让他们能够赶鬼，所以他的门徒也经历过属灵征战。撒旦入了加略人犹大的心，他出卖耶稣，可见撒旦会入了人心。另外耶稣警告彼得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塞你们要像塞麦子一样，我们要被撒旦像塞麦子一样的塞吗？耶稣赶鬼，另外那个鬼出去以后又回来，带了另外七个更恶的鬼来住在这个人身上，幕后的光景就更糟糕了，更凄惨，没有能力抵抗，任撒旦摆布。再看教会里属灵的许多征战，亚拿尼亚卖了田产却弃用圣灵，保罗斥责行法术的以律马，撒旦装着光明的天使来欺骗我们，我们不知道，撒旦没有那么笨，他不会狰狞的面目，那样的话大家就知道了，他装着光明的天使，讨好人心，顺从风俗，不声不响的进到我们的心里。基督和比列，也就是撒旦，有什么相合呢？基督的国，比列的国，撒旦的国，是征战。撒旦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，这是一场持续的、持久的一场征战。撒旦是教会里面许多试探的来源，许多的迫害，许多的猜疑，许多的谣言，许多的伤害。撒旦在人心里面做工，我们中了计，就产生许多心痛抽快的结果，我们真是不由得不相信，虽然看不见，但是保罗在那边呼吁我们，有一场属灵天空，属灵恶魔，我们要跟他征战。魔鬼做工的管道有好几方面，有透过算命的，透过巫术，透过交鬼算命，有各种的算命的方法，每个国家都有各种的纸牌的算命方法， 西洋的占星术，巫术可以医病，可以降灾，南洋的降头很厉害的巫术，还有交鬼的伏击招魂，这都是直接的。间接的，撒旦的势力化成黑暗的势力，社会上许多黑暗的角落，色情的角落，赌博的诱惑，赌场娼妓吸毒，这都在我们生活的范围之内，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，但是这些都是黑暗的势力。这些黑暗的势力运作起来很厉害，连传媒都受影响，大众的传媒好像都不当一回事，反而非常尊重他们，价值观有问题，影响到文化，很多恶的习俗，所以很多属灵的征战就在我们的身边。我们自己的家人，不但是自己的儿女，包括自己的配偶，包括自己的父母，可能都在征战，被包围的情况当中。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写了许多黑暗的事情，奸淫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增进，许许多多的十几样，这都是黑暗的势力。这边特别列举的是人心的黑暗。我们拿这张表自己对照一下，有多少在我们的周围的人心里面，人跟人的摩擦，人跟人的关系，当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不健康、不正常、不亲密的关系的时候，人跟人的关系、伦理道德就出问题。保罗在讲这个末了的话的时候，他心里一定很伤痛，记忆犹新。因为保罗在以弗所引起过骚乱，那个时候神重大大的重用保罗，在以弗所差不多三年的时间，在推雅奴学坊教导圣经、传福音，神给他大有能力，借着保罗的手行了许多奇事，有人拿着他的手帕就能给人治病。那时候整个以弗所那些搞邪术的大复兴，他们烧掉邪术的那些书堆起来烧，一共有5万块，是非常大的一笔钱，那是大复兴。可是这些黑暗的人心，这些邪灵很厉害，起来围攻保罗，特别是银匠迪米丢来鼓动群众来闹事。他说大女神雅迪米的庙被轻忽，那我们的生意都做不成了，他们做偶像、做银龛、做神龛、做银器，他们生意受到影响，就起来鼓动，满城都轰动了起来。还好城里的书记有智慧把安抚下来，这是有位格超自然的灵体，他利用各种活动来破坏人心。 这是亚提米神庙的神像，在罗马他们叫做达安娜这个女神的神像。这是那天暴动的戏园子，可以坐24000人。你要是没有去看的话，你真不知道当时的建筑、当时的文明好像并不输给现在在戏园里面暴动。所以保罗在讲那末了的话，他是亲自有感受的，在雅典、在哥林多都受到这个邪灵偶像的困扰，看到他所带出来的信徒都被无情的攻击，软弱退后跌倒，对他很多的误会，对他使徒的身份攻击，怀疑他的身份，怀疑他讲的不对，他们另传一个福音，但是却指责保罗其貌不扬。人又很厉害，说话很凶恶，对传道人的攻击真的很可惜。所以保罗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因为魔鬼像吼叫的狮子，我们不小心就被吃掉。不但保罗这么说，彼得也这么说，约翰也这么说，所有的使徒都有属灵征战的经验，都一致呼吁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属灵征战得胜的秘诀就是要依靠主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能打属灵的征战，我们是要靠主的大能大力。耶稣是统帅，我们做精兵，不但要这个警觉，这是第一步，知道属灵的征战是存在的。看着我们身边的人一个一个软弱跌倒退后离开，中箭落马，我们要知道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。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但还有一点，灵界的征战许多人听到就很害怕，所以约翰这边有一段经文，我们不要害怕碰到灵界征战的事情，我们要能够分辨哪个是圣灵，哪个是邪灵。特别约翰告诉我们，那个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比那个在世界上的更大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要有信心，不要怕属灵的征战，特别是那些拜过偶像的、挂过链子、拿过串珠的、去招惹过邪灵的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求耶稣的宝血洗净，求圣灵保守。所以不要害怕，要有信心，刚强壮胆，神所赐的全副劲壮，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，我们就不多说。但是用真理来束腰，一针见血。束腰是准备要做工，准备打仗；宽衣解带，那是准备要休息。所以腰一束起来，人的精神就来了。用什么束腰？用真理束腰。所有的心思意念，所有的行动都要合于真理，所以用真理把一个人包扎起来， 要扎起来。真理从哪里来？真理从神的话来，从读经、查经、背经句来的。用公义护心，我们说要清洁的心，正直的灵。如果没有清洁的心、正直的灵，我们就会做出一些弯曲背谬的事情出来。穿平安的鞋，穿福音，为了福音奔波，信德当作藤牌，由信以至于信，因信得生，因信称义，一切都有信义开始，所以信心一定要坚固。救恩的头盔，我们要深深知道救恩对我们的影响多么深远，不但是我们这一生，包括我们的家人。这个救恩虽然是白白的救恩，但是不是廉价的救恩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恩，我们要珍惜。所以我们救恩当作头盔，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最后用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前面那几样都是防卫性的，圣灵宝剑是一个攻击性的，能破坏撒旦魔鬼一切的攻击。最后要祷告祈求，所以用六样加上第七样祷告。有了装备以后，征战的方法还是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，要靠着圣灵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清醒不倦，这也是征战的方法。装备起来，如果不知道怎么征战，也就没有果效。这边特别讲了为圣徒祈求，也为主的工人祈求。这边我看得很感动，十九节说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。保罗还没有口才吗？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，保罗还不够放胆吗？但他还是很谦卑的，要为保罗祈求，得着口才，放胆讲道。我们这样子能够尽我们的本分，也精心不绝，我们就能够抵挡仇敌，成就一切，而且站立得住。我们每天读经祷告，灵修亲近神，背经句传福音，我们在打的是一场保卫战，先求自己站稳，耶稣基督带着我们得胜，带着我们夸胜。我们结论很清楚，就是做基督的精兵。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，不管是夫妻关系、父母子女的关系、主仆的关系，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，有颗清洁的心，读经祷告，让我们有颗正直的灵。每天要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征战，要靠着主能够得胜。我们有这个警觉，十年之后我们才不会后悔说我们没有注意到属灵的征战，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